今天是2025年3月11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3月11日将举行议会选举，一共将选出31名议员，必须取得16席的政党才能过半。地处北极地区的格陵兰人口稀少，本来不是博人眼球的地方，当地议会选举通常不引人注意，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表态希望掌控这座地处战略要地、资源丰富的岛屿，格陵兰于是成为了全球焦点之一。格陵兰从1814年以来一直效忠丹麦王室，1953年成为丹麦王国的正式领土，但现在是丹麦的半自治领土，属于欧盟和北约成员的丹麦掌管着格陵兰的外交事务、防务及货币政策。丹麦每年对格陵兰当地的经济贡献金额接近10亿美元，丹麦分别占格陵兰进口的60%，出口的50%。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渔业为主的格陵兰境内生产毛额为32亿美元，不到丹麦的1%。从经济角度而言，格陵兰独立于丹麦的障碍很高，因为他们的半数人口在公营部门工作，主要由丹麦政府补助提供资金。格陵兰2009年起就有权举行独立公投了，当地大部分内政议题是由本地议会和官员掌管。为强化格陵兰全岛的安全，丹麦政府上个月承诺投注20亿欧元提升其北极的国防。虽然这次议会选举与独立地位无关，但自从美国总统扬言控制格陵兰后，外界视本次议会选举为检验格陵兰脱离丹麦意愿的一个机会。最近的民调显示，多数格陵兰人支持脱离丹麦，在政治和经济上独立，但关于独立的时机和独立对生活水准可能造成的影响，民众的看法并不一致。无论如何，此次议会选举不会立即促成独立，相关议题除了需要全民公投批准，还必须面临丹麦国会同意等诸多障碍。格陵兰议会选举预计在国际标准时间11日11时开始投票，当天晚上22时结束。这个选举不做出口民调，最后的计票结果将于12日1时至3时内公布。据路透社报道，据格陵兰内政当局统计，当地57000位公民中，约45000人具有投票资格。在上一届的2021年议会选举中，总计26000多张票有效。参加议会选举的5个格陵兰主要政党中，首先是现任总理艾格德所属的偏左派伊努特社群党，他们主张格陵兰应在经济和政治上独立，但尚未提出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目前有11个议会席位的该党曾表示，在议会选举过后不会仓促推动独立公投，并示警这可能对经济和社会福利造成影响。此外，是执政党当前的联盟伙伴社会民主党的前进党握有10个议会的席次，该党建议未来4年内举行独立公投。自由派的民主党倾向继续和丹麦维持联盟关系，该党近日的民调表现也不错，这可能让建立任何执政联盟以及格陵兰未来的走向变得复杂。投入这次议会选举的政党还有定向点党。在特朗普宣布希望取得格陵兰后，全球目光紧盯格陵兰议会选举，关注他今后的3个选择， 是否拥抱美国，还是继续留在丹麦，或者争取独立。五个政党中有三个希望脱离丹麦，但没有一定的时间表。大部分格陵兰人不想成为美国人，也没有一个政党提倡这个事情。格陵兰总理与丹麦总理曾经清楚地表明，格陵兰是非卖品，而且只有格陵兰人能决定这座岛的未来。当地议会还在上月通过法案，禁止政党接受外国或匿名捐助者的捐款。格陵兰虽然地处欧洲，但距离北美更近。美国在19世纪就表达对格陵兰的兴趣。美国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位于格陵兰的西北端，保障了格陵兰的安全。随着温室效应打开了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开采北极地区的稀土矿受到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重视，欧洲也不会置身于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文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乔丹普伊在该报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超市在中国成为时尚。相关的文章表示，自2024年起，带有俄罗斯国旗的杂货店在中国全国各地蓬勃发展。今年冬天，北京新开了70多家门店，上海新开了50多家门店。在位于北京西部的现代广场的广场上，自今年一月起安装了一个可拆卸的大帐篷，上面涂有俄罗斯国旗，还写着俄罗斯产品馆，中俄互利贸易。里面有两个货架是俄罗斯饼干、糖果、苏打水和巧克力，另外两个货架展示的则是各种各样的俄罗斯香肠、蜂蜜、伏特加和油。包装上通常印着风景画，被陀鲁环绕的贝加尔湖、金色圆顶的东正教教堂或者是红场。天花板上则挂满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小国旗。法国世界报表示，这个俄罗斯产品馆有点像是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个行动，但是这家店并不是俄罗斯政府的展厅，而是一家特许经营店。这样的店铺正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根据企查查企业信息平台，这样的店铺全中国有3342家，其中的778家是去年开业的。最著名的俄罗斯北方熊连锁店声称，它每家店的日营业额有9000欧元，利润率有65%。该品牌还声称，它的位于杭州的门店每天的收入有20万元人民币，位于深圳的那家简直就是一个两层大卖场。在北京，第一家俄罗斯产品专卖店开在刘家窑商业区，随后又有两家开在前门和西单的旅游大干道上，然后全城遍地开花，现在有70来个俄罗斯产品屋。不过俄罗斯食品的质量不总是很好，甚至有可能是中国制造。法国世界报表示，在北京现代广场上的那家店，一包香料蜂蜜面包售价4欧元，一盒巧克力威化饼售价6欧元。不仅价格昂贵，质量还不总是最好，原因是俄罗斯使用替代原料来弥补经济制裁或者是供应链的中断。在抖音上，俄罗斯食品也引发争议，因为消费者对其中一些标有俄罗斯字样的产品，尤其是香肠，实际上是中国制造，感到失望。 商家给出的理由之一是一些俄罗斯生产商无法满足中国卫生部门的要求。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乔丹普伊还刊出另外一篇文章，表示中国在通货紧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相关的文章写道，中国二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了 0.7%， 证实中国仍然深陷通货紧缩的泥潭。这种现象也体现在中国消费者们新的消费行为上。在天津3月10号星期一，开小茶室的37岁的陈先生告诉世界报说，以前如果是两个顾客的话，他们至少会点两杯咖啡和一块蛋糕，但是最近他们只是每人只喝一杯咖啡了，甚至两个人喝一杯咖啡。心情很不好的陈先生在此前一天关闭了他的位于赤峰街的小茶室，因为面对节俭且稀少的顾客，他无力承担又涨了价的房租，他打算到更偏远的地方去碰碰运气。法国世界报文章写道，陈先生的情况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动荡。尽管在农历新年期间，中国人蜂拥到电影院观看动画片《哪吒二》，但是在房地产危机和就业市场低迷的背景下，中国人的消费意愿越来越低。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楚良仪编播的东京专栏。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上任后不断敲打日本，使日本方面非常紧张，对特朗普政权下的日美同盟充满了不安。特朗普六日表示，我喜欢日本，我们与日本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但我们与日本之间有着一个有趣的交易，那就是我们必须保护日本，但日本不需要保护我们。他的这些言论使日本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不知特朗普对日美同盟是否真的了解，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动作。石破首相在7日指出，日本没有义务保护美国，虽然是这样，但是日本有义务为美国提供基地，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义务。这种关系并非仅仅是美国单方面保护日本，日本单方面得到美国的保护，情况并非如此。而美国在台湾问题及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也使日本对日美同盟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焦虑。特朗普在二月被问及阻止中国进攻台湾是否是特朗普政权的方针时表示，我不发表评论，我不想置身于这种立场。同时他还表示，他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与拜登前总统在任期间多次表态，愿意在军事上介入台湾防卫，形成对比。日本方面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如此表态也充满了危机感。六日，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原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日本富士电视台节目中出演， 主持人反丁里问小野寺，如果特朗普政权要台湾像刺猬卫一样自己来保护自己，那么中国攻击台湾时，美国将不会来支援台湾。这样的话，日本受到中国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你觉得这种逻辑说得通吗？对此，小野寺表示，如果这样的话，台湾可能无法同中国战斗，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中国的军队中曾有论文表示，琉球原本是中国的，那么中国可能会开始向日本施加种种压力。如果那时日美同盟成了一纸空文，日本为了维持自己的独立，也可能会做出非常苦涩的选择，就是和中国友好，切断与美国的关系。这作为一种假设的选项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一系列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如果美国这样做，就表示它在世界上的惨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美国的。如此的对日美同盟的危机感在日本越来越强烈，也使日本不断探索不仅仅依靠美国的安全保障体系。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乌沙特吉达会议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会谈的城市。特朗普不排除经济衰退的可能。美国股市三月十日持续暴跌。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铁链女故事之后的镇压和反抗，竞争太恶劣。英国外卖速递户户送宣布撤出香港。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倪楠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我是倪楠。就在美国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不排除以更大范围的放弃乌克兰来换取休战之际，法国政府仍然打算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日前，法国《回声报》、《论坛报》等依据法国国防部基尔研究所等的报告数据，对法国援助乌克兰的规模进行了具体的量化。德国基尔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22年至24年间，虽然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例如英美两国不到 0.2%，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约为 0.1%， 但欧洲各国一直是乌克兰援助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财政和人道主义方面，其援助量几乎呈线性增长。其还观察到欧洲对乌援助在武器采购方面的转型，战争初期其军事援助主要来自捐助国现有的军火库，如今绝大多数的军事援助都是西方国防工业新生产的武器。该研究所还特别指出，欧洲国家已经引入了为乌克兰联合采购工业武器的新机制，最大的多边采购框架是国际乌克兰基金，这是一个由英国牵头的融资机制，汇集多个国家的捐款为乌克兰购买军事装备，总拨款额达到16亿欧元。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总额约为143亿欧元，其中包括49亿欧元的双边政府援助和94亿欧元的法国应占的欧洲援助份额，后者主要通过宏观金融援助机制和欧洲投资银行实施。据基尔研究所的计算，2022年到24年间，排在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量前面的只有美国的1140亿欧元、德国的280亿欧元和英国的150亿欧元。排在法国后面的依次是日本、荷兰、丹麦、意大利、加拿大和瑞典。但如果聚焦双边的经 经济援助，若统计整个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其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虽然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领域双边援助依旧是欧盟的两倍还多。法国外交部长巴罗明确解释说，三年来欧洲和法国一直是乌克兰的主要资金支持者之一。他表示，欧洲已经向乌方提供了约1340亿欧元，以支持乌克兰人民对俄罗斯侵略者进行的历史性英勇抵抗。巴罗特别提到，向乌克兰提供了450亿欧元贷款，其资金来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收入。至于法国对乌克兰的双边援助，根据基尔研究所的数据，战争三年内巴黎提供的约50亿欧元援助，分为3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6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和8亿欧元的经济援助。但回声报认为，基尔研究所可能低估了法国的军事援助力度。回声报引述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去年10月中旬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的表述，称法国在2022年对乌克兰援助的军事层面预算为17亿欧元，2023年为21亿欧元，2024年接近20亿欧元，三年内的总量约为58亿欧元。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总量包括通过欧洲和平基金提供的未量化部分。勒科尔努还在3月9日通过论坛报表示，法国将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筹集一笔价值约 1.95 亿欧元的新的资金，用于运送装备乌克兰幻影2000战机的炸弹。在巴黎向基辅提供的援助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法国在2024年6月启动的乌克兰经济复原支持基金当中注资的约2亿欧元，用于支持该框架下法国公司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涉及乌克兰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的经济优先领域。法国指出，对乌方的支持必须继续，特别是考虑到白宫已经开始撤出乌克兰。基尔研究所指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作用从2023年中期开始下降，援助留在九个月内大幅减少。近几个月来，美国援助再次回升，但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军事援助不确定性大增。在军事领域，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于2024年2月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有效期为10年，为法国生产的凯撒炮等提供资金的乌克兰基金也在2025年续签，金额达2亿欧元。法国经济部长表示，无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暂停还是长久停止，法国都在组织起来补充这一留下的空缺。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层面，欧洲都非常注意确保乌克兰有手段抵抗这场侵略战争。当然，法国也希望在中短期内受益。法国经济部强调，在乌克兰进行重建和投资，有利于为法国创造就业机会。他以17家获得乌克兰基金资助的法国公司为例，称这些公司大多是能源、基础设施、卫生、水利、扫雷和住房等领域的中小型法国企业。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经济，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我是阿曼婷。本次节目的主题是土耳其是如何从欧盟挺烦人的合作伙伴变成欧盟无法绕过的合作伙伴的。对于欧盟来说，曾几何时，土耳其还是一个挺烦人的合作伙伴，可如今特朗普领导的美国转变立场了，欧盟被削弱了，土耳其也成了欧盟无法绕过的合作伙伴。这主要是因为土耳其一边武装乌克兰，一边与俄罗斯打交道，同时土耳其从不对莫斯科实施西方的制裁措施。土耳其玩的是精心思考和设计的平衡游戏，安卡拉当局玩平衡游戏玩的不是一般的好。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斯·布尔希尔近日写道，2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就支持乌克兰问题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位欧洲领导人、北约的负责人以及欧盟机构的负责人。随后，好几位欧盟官员对没有获得邀请表达了沮丧。但是有一个国家的缺席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强国。 当时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东问题专家其内部布里阿立即就指出，没有邀请土耳其参加巴黎会议是战略误判。直到11天之后，即2月18号，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在媒体的镜头前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激烈争吵后，英国首相斯塔默于3月2号星期天在伦敦召开危机峰会，邀请土耳其参加。这样土耳其未被邀请参加巴黎会议的事儿才得以弥补。受邀参加伦敦危机峰会的十多位领导人中，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在会议结束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与会者一样说太多的话，但他强调他的国家土耳其参与目前正在讨论的欧洲新安全架构是非常重要的。此前一天，他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电话交谈。多年以来，安卡拉一直与布鲁塞尔保持距离，与法国和德国的外交关系紧张也是日益明显的。就在25年前，土耳其还是欧盟成员国的积极候选国，积极地为加入欧盟而活动。可是如今，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多元而复杂的外交面貌的国家。在北约里，其他成员国对土耳其的评价，好的评价是土耳其是个麻烦，坏的评价是土耳其搞破坏，不可靠。但如今，由于华盛顿当局转变了立场，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因此对欧洲来说，土耳其变得至关重要了，甚至是不可或缺了。为什么对欧洲来说，土耳其变得至关重要了呢？土耳其这个由埃尔多安领导了22年的国家，首先是为数不多的既能与俄罗斯合作又能限制俄罗斯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之一。在叙利亚，土耳其展示了这一点。在巴沙尔·阿萨德倒台之前，是莫斯科为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影响力画框框，现在则完全相反，是土耳其为莫斯科画框框。这足以激励欧盟国家建立机制，让土耳其领导人能够更加频繁地参加他们的会议。除此之外，在艾利舍宫会议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在利亚德举行会晤，以便让美俄两国关系启动某种形式的正常化，并讨论乌克兰问题。就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会晤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前往安卡拉会见土耳其国家元首埃尔多安。通过接待乌克兰总统，埃尔多安明确表明，土耳其仍然是塑造乌克兰未来的关键国家。这一天，泽连斯基本人也强调了土耳其的这一作用。泽连斯基表示，欧盟、土耳其和英国应该与美国一起就我们地区的命运进行对话，并制定必要的安全保障。一方面，埃尔多安与其朋友普京表现得相处融洽；另一方面，埃尔多安仍然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埃尔多安坚定地决心捍卫基辅的领土完整，并抵制莫斯科的野心。土耳其不可能看不见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侵略性扩张对其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构成了威胁。安卡拉认为，侵占黑海沿岸、2008年夺取阿布哈兹、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及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都是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更不用说克里米亚半岛对安卡拉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这里是土耳其与鞑靼人的神秘摇篮，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地。另外值得重申的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初期，许多欧洲国家在是否支持基辅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安卡拉当局不一样，安卡拉当时就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土耳其援引蒙特勒公约禁止俄罗斯军舰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鞑靼尼尔海峡，这一举动是以中立为幌子的，但它严重限制了莫斯科加强其黑海舰队的能力。土耳其对乌克兰的支持有效地限制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扩张，并加强了土耳其的战略地位。从安卡拉的角度来看，一个有抵抗力的乌克兰，一个有主权的乌克兰，是制衡俄罗斯在该地区拥有主导地位的关键因素。在战场上，土耳其为基辅配备了它最有效的武器系统之一，拜拉克塔尔 TB2 无人机。该武器在利比亚曾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安卡拉在利比亚大大暴露了俄罗斯的弱点。土耳其的无人机帮助乌克兰摧毁了敌人的装甲纵队和船舰，在关键的战役中扭转了形势。土耳其一边武装乌克兰，一边与俄罗斯打交道，同时土耳其不对莫斯科实施西方的制裁措施。土耳其玩的是经过精心思考和设计的平衡游戏，这不是第一次土耳其这么玩了，欧洲人必须接受这个土耳其时刻。埃尔多安并没有排除向乌克兰派遣维和力量，前提是停火。无论是空中战场还是陆地战场，土耳其都不缺少战场上所需要的人力和技能。欧洲法律问题研究员亚历克西斯·科斯昆指出，土耳其是一个矛盾的大国，土耳其有充分的理由在欧洲大陆战略觉醒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力量。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关注的是土耳其是如何从欧盟挺烦人的合作伙伴变成欧盟无法绕过的合作伙伴的。本次节目由阿曼挺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罗拉编播的法国生活。
各位听众，布朗利博物馆新展把我们带入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色世界，在这里金线与纺织艺术品交相辉映。从2025年的2月11日至7月6日，题为《金线织物》的展带你去旅行。布朗利博物馆举办金线织物展览，讲述珍贵的黄金与人类历史之间漫长的故事，以及不同文明将金线用于纺织艺术。在马格里布、埃及、南亚、中国、日本等国，几千年来，男人、女人都用金线、金饰品装饰自己的衣服。本次展览用300件含金服饰为主，揭示人与黄金艺术的关系。策展人哈娜介绍，黄金曾经是贵族和富人的专属，近数千年来，黄金一直令人着迷。每个文明的工匠都努力塑造和改造黄金，将其添加到装饰品和服装面料中。本次展览通过不同的时代和文明的各种服装和模型，将时尚、历史、刺绣和缝纫等技术融为一体，有来自摩洛哥的袍子、日本的和服、中国的丝绸刺绣、节日礼服、印度传统纱丽等。 参观者还可以欣赏到东方、亚洲各国的传统服装以及国王、皇帝的服饰。这些服装珍品揭示了缝纫剪裁的技能、不同社会的习俗和信仰等。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黄金装饰技术和图案揭示了相关各国丰富的工艺技法，以及邻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商业和文化联系。本次展览从四亿年前的流星雨撞击地球，产生液化黄金融入地壳开始。这一撞让人类拥有了影响文明这么深远的黄金。作为一种来自天上的金属，黄金一经发现就征服了人类。许多文明都试图将这种让人们联想到太阳绚丽金彩添加到他们的珠宝武器中。在距今约1500年前，工匠们发明了金线，首次用于服饰，成为权势和身份的象征，也与宗教有关。黄金装饰最受人青睐。布朗利博物馆的馆长卡萨克罗指出，不同时代的服装时尚有其审美品味，揭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如果说穿衣是身份、艺术、地位的象征的结合，那么能够设计黄金和纤维交织在一起的衣服就更加尊贵。从地中海沿岸到最遥远的太平洋，本次展览追随这些社会历史的脚步，展示传统的金匠和纺织工人结合他们的才能，制造出有金丝的服装，成为历史的见证。早在公元前5000年，黄金已经成为用来点缀权贵服饰的首批奢华用品。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罗马、拜占庭、中国、波斯、穆斯林国家的纺织工人和工匠们运用最巧妙的技术，创造出了丝绸和亚麻纤维和黄金编织的服装。本次展览从历史、考古、技术概述开始，然后进入五大洲和不同的文化区域。如在中东的伊朗，有金色线刺绣领子的罩袍，还有印度更加轻盈的有金线的纱丽。手工匠人的精湛使用金线工艺令人印象深刻。大家知道，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参观者可以探索黄金同色但非黄金的材料，如海丝、马达加斯加的金丝和柬埔寨的金丝，虽然同样发光，但不是用黄金制成。那最后介绍著名的法国莱萨企业100年来对高级定制时装做出的贡献。本次展览到中国和日本结束，探索这种黄金与纺织品结合的百年历史。在中国，最早的金饰丝绸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那时大约是公元前206年至公元420年，在新疆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金箔装饰残片。到了唐代、辽朝、金朝，用金丝编制复杂的丝绸才开始普及。从唐朝开始，金线刺绣在宫廷作坊中得到充分发展。整个展览还点缀著名中国时装设计师郭培的现代时装设计，如黄金嫁衣等。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从北非到日本，布朗利博物馆带我们进入金色的世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首先我们来欣赏克鲁演唱的歌曲《太阳》苏莱伊。
Ce soir je marche sous la pluie À pied c'est fou comme je réfléchis Sur le béton cet océan gris Navigue à vue ma mélancolie Mais les orages ne durent jamais Non, non, ils passent toujours les saisons Il y a du courage sur la ligne d'horizon Il fera beau, j'en réponds Il fera beau, j'en réponds Soleil, soleil, c'est toitoi, soleil, soleil, c'est toi, mon grand voyage, mon grand voyage.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乌沙特抵达举行会议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抵达会谈的城市。特朗普不排除经济衰退的可能，美国股市三月十日持续暴跌。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铁链女故事之后的镇压和反抗，竞争太恶劣。英国的外卖速递户户送宣布撤出香港。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伊兹亚演唱的歌曲《悲伤》。
J'ai vu la mort, j'ai combattu mes peurs au soleil. J'ai cru à l'amour sans faille et sans pareil. J'ai voulu tout comprendre mais j'ai pas su faire. J'ai pu toucher la grâce et la beauté de l'avenir. J'ai vu les astres, j'ai pu chercher à fuir. Mais quoi que je fasse, y'a que ce fond qui m'attire et m'attire.J'ai voulu te comprendre mais j'ai pas su faire. J'ai pu